你好，欢迎收听斜杠先修班，我是主持人 Joanne。 这个频道是帮助你发展斜杠事业前的先修班，我会协助你探索内心想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斜杠找到闪耀的自己吧。
来，同学们，今天呢真的很荣幸又二次邀请到 iCam 的创办人 K 了。哎 K 你好，我们是老朋友了。
对，真的耶，一晃眼上次到今天已经两年了。
对，我们上次是2022年的6月哦，同学们可以去听39集，那时候39集的我啊是还没有离职耶。
对啊，那个39集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才刚创业几个月。
好，我们来简单先请 K 来介绍一下 iCam 在做什么，让大家 catch up 回顾一下好了。
iCam 呢就是陪你减脂的好朋友，我们主要就是有一个营养师团队，然后为大家做客制化菜单，协助大家在减脂增肌上面更均衡营养，然后更有效率，比较安全的能够达到你的目标。所以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提供一个线上减脂的一个服务，然后让大家可以更轻松的，像以前都不是说那种天王天后都有御用营养师啊，都很神秘。其实在 iCam 里面一点都不神秘，只要上来然后预约之后，营养师就会在你的手机的另外一端出现，然后告诉你怎么吃，之后你突然在一两个月之后你就变得很瘦了。
真的完全是真人的营养师。怎么样 K 你这几年
我觉得这个
经历是不是很神奇？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成长了。
很神奇耶，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创业一个新手，然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走多久。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是一起成长的，就是你说你才离职3-4个月。
对，没错，那个时候真的才离职3-4个月。
那个时候的你说一直说是被创业。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到今天不管是哪个访问我都还是会说我是被创业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好玩，然后接触了这个客制化菜单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服务嘛，然后呢我就依着这个菜单照表操课吃了一个月。那时候就 COVID 嘛，然后有一阵子就是要在家工作，我工作了一个月也吃了这个一个月菜单，每天中餐跟晚餐都要吃很多像什么蔬菜啊、蛋啊、肉啊、豆腐啊等等这些东西。结果一个月之后我竟然每天都吃超饱，饱到我甚至就很受不了，还问说我可不可以少吃，然后他们有安慰我说可以可以，营养师就说可以可以，可以再少吃一点。那我就这样子照表操课一个月之后回办公室，我瘦了5公斤。然后我就因为你知道这种到办公室大家 COVID 完结束就是回去工作的时候大家都是胖的份，那我就是瘦很多因为你减脂的时候你视觉上会更小，因为脂肪体积很大，你没有减到肌肉的话事实上你会瘦得很漂亮。那就那个时候就在办公室就是有点引起小风潮啦，就女生就跟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连工程师我们公司的工程师也跟，结果最后这个就是滚雪球般，在几个月之内我们本来一个小猫两三只的 LINE 群组就变成200多个人。然后这个需求就有点一发不可收拾，到最后我们就是想说好吧，不然就先斜杠好了，真的刚开始想说做个副业吧，斜杠这样子。可是真的这个雪球就滚下去之后就不得了，就好像就是没多久之后我就变正职了，正职的在经营这件事情，因为需求量很大，然后业务量一直都是翻倍成长，然后才发现说原来我已经被创业了。然后呢过没多久我第一次上了Joanne的节目，那时候真的很菜，就是你知道创业新手有没有
对对，然后那时候还问你说你跟 partner 合作的怎么样啊，然后就听你讲说你这个事业就这样被推着起来了。所以这样子也过了快两年了啊，我发现就是这两年中其实很妙的一个缘分，就是我跟 K 都一直会保持着一个联络。
对，
可能就是因为创业真的很需要朋友
对，真的创业而且你会需要看到有一个人也是一样跟你，我也是看着Joanne就是一路就是从也真的是斜杠，然后跟我聊说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他还有正职的工作。
对啊，
然后我就看着他一路也是先从斜杠然后最后变成创业，然后现在是一个超级棒的一个 coach， 然后可以带着大家去做很多就是创业前置。其实我常常觉得他的工作比我困难大概10000多倍，因为其实说真的因为我创业就是算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绩，就已经蛮多人会来问我说前面这边要怎么做，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其实 coach 别人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非常花心力，而且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一个对方。然后我常常就看到Joanne就是不厌其烦可以这样子辅导几百个人，我都觉得说这个是什么天生神力吗？因为有时候有一个人来问我，我就是光是要想要怎么回他以及回他，我就是觉得耗费好多心力。
没有，但是 K 虽然是这样说但是他真的是还是会回你
我是真的 能会回，因为我就不愿意别人走冤枉路。
然后对啊，
对，或者我就推荐说你要不要去参考一下Joanne的计划，就会觉得我可能就可以不用回答他这么多。
我觉得 K， 我跟你讲，如果说要让我再有一个 partner 当创业老师，就绝对是 K， 因为 K 他虽然嘴巴说就是要了解一个人很麻烦什么的，但是我跟你讲，他是会把全部东西都掏给你的人。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今天会想二度邀请他来谈。今天我们谈的东西又是更深的哦，我们是谈说，因为像 iCam 啊，你们就是搭配着一个真人的营养师帮助人吃饱瘦嘛，那你们不知不觉呢也成立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电商品牌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想了解到说，好，那电商品牌很多人都想做电商，怎么从无到有打造一个全方位又很有体制又很有规模的一个电商平台。那在这几年中，你这样子看着你这样营业额啊，你也都很大方的，我有时候你会在那个限动看的营业额，我就说哇靠，也太强了吧，就是你的营业额这样逐年的成长，我就先破题了，你到底做对了什么关键？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是否坚持了你最初的理想。
哇，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但是很不容易耶，
这是很难的。你有没有办法坚持就是每天都在做昨天也还在做的事情，而且还愿意做？因为会遇到好多的困难。一开始是好玩，你就是帮朋友变瘦，但是你要知道创了业之后你会遇到很多的各种的变化，那你原本的乐趣还在不在？因为其实重复做同样的事情是最难的，因为坚持是最困难的。
真的，我记得你2022年那39集的时候，你还是跟我讲说这要有爱才能做，就是我也才刚迈创业，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就你还坚持做同一件事情欸。
嗯，对，我觉得现在想想还是觉得
很神奇耶，欸，
神奇。因为其实大家你要知道，创业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可以把重复性的工作可能可以交给专业人才或者是你的很优秀的员工，可是事实上你要解决的是每天发生那个新的，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要给谁做的那个工作，它都会发生，因为它可能是发生在客户体验上的一个新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希望给客户更好的体验，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其实你会每天都在处理新的问题。
嗯，
对，
但是你还是要坚持那个初衷。
对啊，因为有时候你这样一偏掉以后，你几年之后，你突然觉得你什么时候做，可是也没有主轴，然后你也很累。对，
这个我真的知道，因为就是你应该有过，就是跟你同期在创业的人，然后你盯到现在这边，有些人掉下去了。
对啊，
有些人走歪了，
或者就是已经回去上班了。
真的，我这个领域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同领域，但是我们的状况一样，就是到最后你发现同期在你旁边的战友啊一一倒下。
真的，因为坚持很难啊。
嗯，我觉得 K 你现在再次见到你，我觉得你已经多了很多的泰然跟柔软，不知道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因为你可以去听你39集，那时候还非常的哦，我跟你讲，我就是被创业啊，我怎样怎样怎样。那现在你真的是，
对，现在那个时候
内敛很多，
吱喳喳的一只很开心刚刚被创业的一个麻雀，
真的，
现在就是啊，反正什么事都发生过，来吧。
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觉得也蛮高兴看到你这样成长啊。那你觉得说？你现在因为像 iCam 啊，其实是从刚开始做电商的嘛，然后我见你们是电商的平台是选择用 Shopline 对吗？
对，
好，那这也其实可以带给一些想成立自己电商品牌的人一些 tips 哦，就是你觉得刚开始为什么 iCam 会选择像 Shopline 这样的平台，以及他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自己合适的平台？
我觉得我会先从你该选择什么样的平台开始。那像我们当时选择 Shopline 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有对自己产品是有愿景，因为我们知道某些客户他可能就是想要定期购，有点像因为我们的产品其实大家后来吃习惯以后其实都会每个月都会订，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决定要解决他们这个困难。因为我们在还没有网站之前，其实我们的应该是说我们第一个系统叫做 Google Dots，然后那个时候是用 Google Docs 来订购的，那后来就发现说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订习惯了，所以我们第一当时就找到就是 Shopline 它其实是有定期购的功能。那我们的第二个需求就是说，我们当时确定我们是要用智慧仓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自己出货，我们要找专业然后环境好然后出货效率更高的仓库来帮我们执行仓库，所以它要能够串接仓库，这两个功能是我们当时选定的主要原因。那假设你今天想要进入电商，你该怎么选择？其实我想说现在的选择比以前多太多，
嗯，
但是我觉得真的应该要评估的是你 需要一个电商平台吗？那这个电商平台应该是什么？我要说的是，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 Shopline，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用 Google Form 去做，然后结合 Google Data 去看谁要订什么货出到哪里，就是超级
很初期耶。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从免钱开始做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没有可能你也从 Google Form 开始做，如果你刚开始是一个很小型的服务，但是第二阶段你有想要给客户要增加你的曝光度，你希望说有个像官网的页面，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landing page可能都不太需要任何费用，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从你自己产品需求的角度，搞不好你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出货的话，你可以去寻找很多适合你的 landing page， 让你看起来有专业感，可是你并不要在这方面支出太多的费用，然后又可以跟消费者去做一个连结。那 maybe 也许虾皮也是一个不错一个你可以去试的管道，因为刚开始就是有成交才要费用嘛，而且虾皮它可以衍生出帮你蛮多功能的，所以你是不是需要说一个完整的电商平台，你一创业就需要完整的电商平台吗？其实我是问号，我觉得你先去测试一下你的商业模式，然后你有确定的商业模式之后，你再用你的经济能力去评估。如果说我现在不想要投资太多，因为像我们一个我们 Shopline 已经买到最高的等级的话，可能一年是100,000，
嗯，
我们还会附加其他的功能，那你这样平均起来一个月就要1-2万块，
嗯，
那你就要想说这是不是你想要的。那如果说你一个月只想要在你这个斜杠可能比如说支出2000块好了，
嗯，
那我觉得虾皮很棒，它是一个很棒的通路，它什么功能都有，它也帮你开发票，帮你做什么。
你真的可以当我创业老师啦。我这你的话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不会因为你在做电商，所以你告诉大家就是要用一个官网，因为我也一直告诉大家，其实官网它会花费你很多的心力，你商业模式都还没有确定，你都不知道你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人买，你就花一堆时间精力做一个官网，结果你做完之后你体力精力也没了。
没错，因为经营官网我先跟大家讲非常耗神耗力，
真的
了解里面的功能到你会用跟不会出错，它要需要一段时间的试错，然后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你在创业初期，其实最应该尝试的不是去选择官网，是去想你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不是可以运行。因为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根本不需要官网，那我就建议不要去做官网，搞不好你只要去做一个赖官方也可以，对吧？
对啊，而且我也蛮推荐你刚刚说的一页式的网站，就像我自己啊也有用 OneShop、
嗯、
就是 OneShop， 那 OneShop 它是完全没有费用的，只有成交才收取就是成交金额的 1% 的费用，
嗯，
那它就是完整的页面，而且它会把你订单整理，我觉得是还蛮好用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市面上有非常多的工具，应该是说好，我今天想要选择做斜杠，我还没有要放弃我的主业的时候，我一个月打算投资我5000块去做斜杠、嗯、maybe 哎，我3000块是一个导师费、
嗯、
然后可能1000块是跟网站相关的，可能2000块是一个再行销工具、嗯、然后我就坚持一年让自己投资个5-6万，然后去尝试一个商业模式。那你试对了，你会在这个地方试对了之后，等到你成熟完全了解自己模式后，再去导入一个比较复杂的消费者体验更好的官网、嗯、才不会让自己已经在有限的能力以及有限的 财力之内搞得自己很累，结果做出来还一个消费者都没有，
没错，
测了官网结果大家不会用，那还不如就直接去找客户做你本来就想做的事情。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官网只是一个
门面，
然后品牌跟消费者的媒介，可是可以卖东西的方式渠道非常多种，
也许就是最简单的线下，就是你刚刚说哎、欸，我有这个东西你要买吗？
对，你要买吗？然后
其实很简单，
汇钱到我的户头，这也是也可以。因为你要测的是说我对你的教学品质，或者是我对你的顾问品质、嗯、以及我今天卖这个商品消费者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可能跟官网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会建议大家花比较多的时间真的了解消费者跟你要推出的这个产品之间的一个满意度啦等等，所以让他快速接触你或者是你的产品才是最重点。那官网我倒是觉得说是可以是我反而是觉得是比较后期，因为我也是真的比较后期之后我才开始做官网，我这事业早就已经都开始了、
嗯、我也是几乎做了斜杠新手班1年多，我才把官网做起来，而且我就看到后面的那个数据，就大家其实还是听我的 podcast 直接跟我咨询、嗯、就是我并不会因为说有这个官网呢可以让我生意更好，但是有这个官网它就是让不知道我的人可以看到我的门面，知道 我哦，至少不是一个诈骗集团，
是
就这样子。但是其实你说要有官网，它是不是真的是需要你要做个完整？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好的时机跟成熟的。但是有很多东西可能依然是你们不会的，你们初期到底有没有找 coach 带啊？
其实我跟妹算是比较幸运，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本身就兼具有 coach 的，
有你有
对，我自己参加过很多间新创，然后妹呢，她也是我们在新创公司的同事，所以其实我们两个都已经有具有就是有一点像是创业特质，然后对于理性面跟感性面的检查 check， 我们两个其实都在创业之前做了很好的确认，也就是说，感性面我们两个对这件事情是喜欢的，然后也觉得很好玩，理性面就是我们两个有去探讨说，其实创业有三个很重要，比如说商业模式啦、伙伴啊、资金啊等等，那我们都 check 过这些理性面的时候，我们才进行到创业这一步。其实创业真的是很辛苦，常常看一个人创业，我都会觉得说，哇，你是怎么坚持下来？那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属于本来就是有算是有顾问的一个特质，也有这个方面的知识。但我也想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想创业，但是你并不具备这样子的特质，我会非常建议你要去找一个 coach。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两年这样成绩，是因为我们自己可能我自己已经工作了十几二十年，而且我对这方面非常了解。我对我是谁，产品该怎么定位，商业模式该怎么走，财务应该怎么规划，我非常清楚。特别是对于自我的定位，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创业很久的时候还是不了解自己的特质可以去发挥什么，然后可能去做了一些他觉得或是别人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但是就很难在自己的特长里面坚持下来，因为这始终可能不是你想做的，所以我会非常建议，如果你真的想创业，顾问是一个我建议你一定要去做，因为你不需要花两年以后发现我不适合创业，或者是我完全就是走错路，因为你再有坚持力，你去错了赛道，你的终点线仍然不是属于你的。所以 coach 就是有点像我们营养师一样，为什么好多人都努力减肥都不成功，其实你只需要有一个人在第一天很了解你要吃什么菜单，然后吃对了你就一路跑你就瘦了。导师也是一样，他了解你的问题跟特质，有可能是你的信心层面，有可能是你专业应该怎么做，或者是你通路应该怎么布，他都帮你设定好，那你就赶快往前冲，你就比较容易到你自己应该去的，在自己对的赛道上就是比较容易奔跑。
对啊，我觉得创业他要成功，其实他要很了解自己。
对，我觉得创业成功，有时候你就是要知道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的特质是什么。像我跟妹也需要分工，就是我是属于一个比较
业务个性
的人，那比如说我可能就是有些谈一些业务的东西，我就可以比较了解说我要怎么去拿捏，那妹也比较可以放心交给我去做。那有一些可能比较精细，像财务啦等等相关的这种比较法律需要很细心的东西，那就是妹会来处理这样子。对，所以如果把我放在妹的角色，我可能就会疯掉。对
对，跟我一样，我也是属于那种业务特质，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又是有团队的老板啊，你特别很需要去觉察你自己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以及你的伙伴他的个性应该放什么位置，只要把人放在对的位置，你整个事业体你的生意就会越变越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创业到最后，其实你是要很懂人，你要很懂得抓住一些关键的。
嗨，听众们，这是中场，我是主持人 Joanne。 斜杠先修班品牌理念就是想要帮助想要成立斜杠事业但是不知道如何开始的新鲜人，甚至如果你已经是在斜杠事业努力中但是却快撑不下去没有变现模式的同学们，你们也是我一直服务的客群哦。如果你听我节目很久了，又是属于以上症状的同学们哦，非常欢迎你现在赶快按下暂停键，跟我预约一小时的斜杠咨询。因为这个斜杠咨询是我做了近两年的服务哦，从我节目开始开播到现在一直有在做，目前为止咨询的次数也超过了100位。同时呢，我也是政府单位的创业促进计划讲师，这个咨询会对于你品牌定位、变现模式、心态厘清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啊，因为有参加过咨询的同学都知道，每次咨询我都是付出极大的心思在跟你掏心掏肺，也很希望你慎重看待这次的咨询，而且我也是希望真的有需求的同学再跟我预约咯，期待你的到来咯，拜拜。
那你觉得啊，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在职场的历练，你们有经历过新创团队从无到有的转型，所以你们会对于帮助你们现在成立 iCamp 很有帮助。那像很多人好，他就去找 coach， 但是找 coach 完之后，因为你们还有很多的细节部分，比如说什么美编啊、广告啊，很多东西可能还不是你们原本就会的。你们觉得在创业路程中，什么钱是必要该花，然后什么是不该花的？
我觉得只要能够增加消费者体验好感度的都是该花的，我也会举例。然后消费者的体验，比如说我一开始像我们公司有些产品是我们营养师帮你调菜单的时候也会帮你调你的补充品，那我们其中有个很关键的补充品就是蛋白粉，是一个复方，大概19个不同的配方。那你看市面上零零种种各种的包装的蛋白粉都是有的，比如说有桶装、有大袋装、有小包装、有各种。可是因为我自己体验过之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要做一份装，就是它这样一包就是一份，那它随时可以带出门，或是早上起来就也不用量也不用干嘛，然后就撕开，然后分量非常精准，这就是它的体验。那其实你做单包装当然成本就会比较高，可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消费者体验比较好，因为这样他比较容易就出门带一包就走，比较不会忘记今天吃，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值得花的钱。
就是包装让消费者感觉比较好的，
对，就是符合他的体验。因为如果说他大桶装，不可能说他今天出门然后中餐要吃，然后拿一个然后装到乐扣盒还要记得带出去，就很麻烦。所以只要能够提升消费者体验的，比如说我们也会去建置一些系统，那这个系统就是会让消费者得到在对的时间得到提醒，这也是提升消费者体验。然后所以就是说，然后像我们也是愿意给营养师比较好的待遇，应该是业界之冠的，就是可能都是业界一两倍的待遇。因为我们对于营养师的训练也是也培训也是比较希望说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方向，就是说更细致的去服务客户，所以我们并不会说就是这些都是会增加消费者体验钱我就会花。所以
你说的好精准哦，这我要笔记下来。
对，就是说你要先想说如果是个消费者，我到底要觉得怎样 iCamp 是提供好的服务的这种感觉。那你能够去想到消费者体验的唯一方法就是你就是 TA，你要喜欢自己的产品，然后用过它，你要走过这个流程。所以就是说也有可能就是你想要做的这个电商的题目最好就是你喜欢的东西，会用的东西，你才有办法去检查它检视它。然后呢，对于能够提升品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因为有些人的创业模式是比较偏向说我能省则省，什么都想省，可是我觉得省出来之后你也只能抓到某一些也愿意这样省，就是好吧，我就愿意忍受比较中等的这个产品。那当然你也会有你的市场，可是那一定就是说你就要去擘画这些东西。可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该花的钱就是消费者体验。
真的，你创业的时候你要敢花，你敢花你才有那个钱才会流动，而且你才会大幅增加消费者的好感。而且我还听过一句话，就是说行销费真的是不能省。
因为呢，其实行销就是什么，就是我这个产品对于消费者这个曝光嘛。
对，
我今天再好的产品，我觉得我今天的产品是在合欢山山顶上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小屋子里面，那大概再好的产品都卖不
出。对啊，
行销就是协助你把你的位置摆在比如说信义计划区的比如说 A9 然后一楼柜位Chanel 旁边的意思，这就是行销。行销是很多的集合，它是一个好的流量、好的品质、好的推广，所以行销费我觉得是必不可少。但是你要先想一件事情，行销有非常多的可能性，不是一定要花钱，或者是说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因为行销可以曝光的方式太多种。我觉得行销很有效果的地方是我就直接真的就公布我的心法，这两年这样
哇，
因为其实你说找人代言然后找人去曝光花钱曝光这个大家都会，可是你要去想一些你们如何是互惠的通路，是如何互惠的对象。比如说像我们就会跟一些比如说我们跟健身房啊，我们就会做互惠。那健身房其实可能有些人大家觉得连锁健身房可能不会跟一个独立小品牌合作，可是那你要想这个世界也有很多独立健身房。
对啊
对啊，那你可以去想说其实他可能不会有大牌子去找他们就放在他们的点，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可能有独立健身房愿意跟你合作，你可以找一些独立健身房来比如说配合我们的产品，那对他来讲他就是他有多一个品项，然后他的用户呢也会因为这样得到完整的营养资讯，因为其实这样对他自己的客户来说就是一个算是 他会认为说，哎，教练推荐我真的有效，因为我现在搭配教练推荐的营养师运动之后，我的成效很好。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发现，你可能去健身房一个月不太会瘦，是因为其实你饮食可能没有对的方
针。
那饮食也不是一般教练能够比较专业，但有些教练可能兼具，但是这个比较少。那你其实像我们自己以独立健身房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双方的 TA 是重叠的，那所以我们在那边曝光，然后教练愿意推，对他自己本身也是加分，因为他的成效一定比较好，就是训练学生的成效，因为学生可能比如说瘦的比较快，然后他营养对的话，他增肌也比较快，所以他就会发现说，哎，他对于这个教练的好感度信任度是大加分。
而且其实你们这样子其实没有花钱，可能花的就是时间啦，因为你会需要跟他们去谈判。
对对对，需要去沟通。可是我们就说，欸，我们是一个互惠渠道，所以你却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象说你是一个怎样互惠的渠道。 maybe 就是说，我假设你是一个品酒师， maybe 你有个品酒活动，那我就来帮你想个渠道。台北市的餐厅这么多，你可以去找一些很不错的餐厅，然后来帮他去做一些互惠 pairing 的一个服务，然后我愿意免费，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愿意帮我推一个活动，我帮你做个 pairing， 但是你背后可能你想要卖的是酒，你想要卖的是什么，或者想要推什么样的活动，但是你可以让餐厅觉得说，哎，我本来就不会做 pairing， 而且我甚至没有这个品味，但如果来愿意帮我做，我加分了，那好，那我跟你合作一档两档，然后他在他自己的渠道帮你做曝光，然后他的客人又觉得得到一个很 premium 的服务，然后你也得到曝光，
那就是长期的服务啦。
那就长期的服务，啊，而且你在几间餐厅都做出一个名号，人家就会来找你啊。
哇，哦，这 K 真的是太多可以挖了。
对，就是我觉得没有钱有没有钱的做法太多了，
太多了。但是不要纠结在只是网络上的广告，这些都是表层的，就是大家想得到的，但是你应该是要很了解，哎，你的东西到底可以出现在消费者他的日常的哪一个环节，你要很了解。就是我常说你要很了解你的受众，你才有办法赚钱。
我觉得刚刚Joanne讲得很好，我的 TA 到底平常都在哪里活动，所以如果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 TA， 你常去哪里你就想一想，大概就是那些地方。
真的，我觉得 K 他在谈判的部分表现得非常好。我蛮想知道说，好，你今天去跟健身房谈合作，你都是怎么谈？就是你是会先 survey 过，然后先发信，还是说那就是直接打电话过去？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然后以及一些 tips 可以来分享给我们，我觉得这是大家都很想知道的地方。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本身是业务出身，所以对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 BD 这一块我非常熟。刚刚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广度要去找到，比如说我今天要找到一两百个健身房或什么的，我该怎么找？
对啊，
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谈判技巧。那如果你现在在开拓你的业务，你也在斜杠，很简单啊，你先把你要合作的对象用一个 Excel 全部都列下来，一次列一两百个。现在网络上找到他们，我就又还是用试酒师，就是 pairing 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去找到一百间、两百间餐酒馆，就在你的附近，你可以到提供服务的，你就把这些都全部列下来，然后把他们 FB 全部找出来，写一封很棒的开发信投给他们，然后但你要附一些美美的照片，就是你曾经有其他的案例的，最好是这样子。
OK，
它有文字跟视觉的接触，然后留下你的联络方式，让他来联络你。那我也跟大家说，你可以留下你的 Line ID 给他。然后呢，你要广投，你一定要广投。就是你广投两三百间、三四百间，如果你刚开始甚至愿意做更远的业务推广，你可以推到四五百间，全台湾愿意去都可以。那你一定会有一些人回你，然后对这个是有兴趣的。接下来就是所谓的沟通，也没有什么谈判，其实就是沟通。我觉得在谈合作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对方的好处到底是什么，
永远利他。
对，就是说一定要有对他有利的地方，然后你愿意付出什么，然后第三个才会说到你自己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你解决了什么问题。那引用上面的结构你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今天我是一样是一个侍酒师，就跟一个餐厅说，哎，嗨，你好，我是 K， 然后我是一个很专业的侍酒师，想要提供一个免费的 pairing 的服务，然后呢我愿意就帮你们试餐以后，然后看你们怎么 pairing， 然后我可以帮你们举办一个 pairing 的活动，然后比如说我愿意出的是比如说酒水，就是全部都第一次可能比如说六个人八个人全部都免费。那免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店家也不想要投入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东西还要付费。
对，
那你就是先有几个像这样子，就是，哎，我愿意提供什么，那你们会有什么服务，然后你们可以筛选几个客人愿意做几次， 像这样子，那对方就觉得他就是全然的获得，而且还有可能会变成长期的 business、嗯、
对，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说我其实对酒很有热情，然后我其实有很棒的选酒能力，那一直以来比较缺乏就是说可以接触到我的客人，因为你可能也会有些客人，我的客人没有地方可以吃餐配我的酒，就是你可能也有些 base， 所以你会让他说其实你也会有一些流量，
嗯，
那你会有啊，就是你就告诉他说其实我的客，因为其实我以前就是有跟一个酒商到处去这样吃，他就要一直去找这样的餐厅做他酒的 pairing、哦、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餐厅一定不会接受，其实有些蛮好的餐厅他们确实是很缺乏有鉴赏能力的侍酒师，
对、啊、
所以我以前就是有跟一个酒商这样子，他就会大概每个月会举办一次，然后在不同餐厅去做他的品酒，然后我们就会点了餐来配，他都已经 都弄好了，但我们消费者的话就是要付餐酒的钱，可是我们都很愿意，因为他每个月都会给我们很有趣的体验，
嗯，
所以我觉得就像这样子，那你可以找很多间餐厅来配合，然后那你以后就会有自己的品酒团、
嗯、
那以后餐厅会很喜欢你，因为你会带一群饕客到处去吃他的餐，那通常饕客都很愿意做品鉴，所以我觉得就是想去想说哎，对方为什么要我，因为我将来也会再带客户给他，所以你们就互惠了。
哇，这个真的是完全满满干货，我刚刚就是听得很津津乐道，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是谈判的技巧，它其实是一个软实力，深耕的一个软实力，
因为我觉得我的思维一直都是这是一个思考逻辑的结果、嗯、我也就这样讲、嗯、这是因为你也是这样想，但因为有很多人就有时候的想法是就比较偏向就是好像只会有一个人获利，可是其实有很多情况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突然就之间就会变成双赢，但是你要去怎么找到那个角度就是一个训练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换位思考的训练了。
对，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换位思考、
嗯、那我还蛮想知道说像之前 我跟 K 有聊啊，就是 K 那时候非常好心的跟我讲说哎，他除了官网之外啊，你也有在经营 Line 8。
对，因为我们我们 iCam 其实跟客户主要的沟通渠道呢就是我们 Line 8、啊、顺便广告一下、嗯、我们的 Line 8是 at iCam然后 VIP， 所以如果你有兼职服务当然可以问我们。那为什么要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在所有在创业的朋友真的很鼓励你们使用 Line at
嗯，
那尤其是你现在每个月想要投入在创业可能就5000块以下的话，那我就更建议你使用 Line at
先不要做官网，先用 Line at
是
真的，
因为这才是你的流量池，因为官网来的人你锁不住，但是 Line at 来的人他就成为你的会员，他是 naturally， 他本身的设计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他进来他就变成你的会员的。
嗯，
那为什么这样很重要呢？因为 Line at 事实上我公司开到现在很多人都问我说哎、欸，你为什么不要去做一个 APP， 因为你跟这么多客户合作啊、要联络这样，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做过，我以前的工作跟 APP 是有相关，我也深知 APP 其实是一个重资产，它就等于你开一间店，你要真的要做很多工程师的协动跟很多很多事情要做。那我会鼓励大家用 Line at， 因为 Line at 是一个传达率目前台湾还是算是最高的一个媒介，
是。
然后呢几乎每一个消费者都有，而且它里面可以用的工具基本的工具就蛮多的，那再加上其实 Line 呢像我们自己为了因为我现在客户实在很多，然后要做行政工作也很多，所以我们就串接了一个在 LINE 后面其实有很多 API 是可以去串接，那我现在自己串接了一套系统，我觉得非常好用，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以免大家走了歪路我自己觉得我现在使用了一套，就是我串接了一个叫 BookNow 的系统。
嗯，
那我当时在找到 BookNow 是因为我们有很多预约需求，因为我们营养师要预约嘛，刚开始是解决了预约的问题，后来才发现说诶，我其实可以跟这间公司深度协作，我要去开发出一些我觉得很棒的功能，所以我那时候发现它有一些衍生性功能可以在优化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老板提出我需要客制化，然后后来老板听我的功能之后就开始帮我开发我的客制化工具，其实就是开发出很多行销工具以及提醒类相关工具，就是行政处理行政跟处理行销的工具，因为人进来了嘛，那就要处理一些行政，比如说提醒他等一下营养师要的那个时间要开始了，
因为是 Book Now 跟 Line A 一起串联的一个服务，对，
就是结合一个服务，然后呢他也可以帮你做在行销，怎么说，因为你看你创业你不可能去请个助理来帮你去提醒客户很多事情，或者说你想要这个客户进来之后你希望在30天给他一个讯息，在90天给他一个讯息，在180天给他一个讯息、嗯、因为在官网很多功能都是可以这样做，就是他可以去设定一个在行销的频率，可是 Line at 的话我就是绑 BookNow， 我就发现说、欸、其实我可以 要求就是厂商帮我开发这个，那我就不需要在官网，因为官网有时候 email 其实到达率没有那么高。
对啊，
那其实后来我就把它做在 LINE 里面，然后用 Book Now 功能去做推送，因为你真的行销的工作就减少很多。还有一件事情是，当你一个人创业，你真的你现在如果有20个人进来就好，20个哦，那、你还要记得他是几月几号进来，然后算30天、算60天，不可能啊。嗯，可是其实你可能要推送给他的东西是一样的，
其实等于是就是在行销，就是说好，可能他加入你的 LINE 可能30天，然后你喂养他一个有效的干货讯息，
对 对，
然后再过一阵子再喂养他一个有效的讯息，他一直这样子不断被你推送，而且他受过你的干货讯息，而他觉得很有用的时候，他会对你产生信任感，然后慢慢这样子，他就会购买你的服务。
对，没错，
对不对？是用这样子。
对，没错，就是这个角度。因为有时候他可能就是你第一次接触他的时候，他有在想，但他很忙。然后30天之后提醒他说啊，又想到，可能又什么事都忘。但60天再提醒他一次一个某个内容，比如说你再讲还是四九师的例子，比如说哦，最近已经是薄酒来的季节了，那你想要搭配一下就是清爽的什么，在大安森林公园一起来一杯嘛，什么之类。或许他那天心情就觉得对，就是今天我就想要，
对，没错。
那你就对了，而且可是你要想，当你有10几20个客人，你不可能每个都按照时间去丢的话，你会很累。那一般来讲，公司可能会请个助理，然后去捞个报表，然后再来投。可是其实现在有这种科技化工具，你就一人当十人用啊。
哦、我突然想到我的美甲。
就是讲，就是
美甲就是这样子，
美发也是、
对，因为我那最近在做那个美甲，做完之后，哎、他21天的时候，他就说 ：“Hi Joanne， 你21天了，要来卸指甲，要来换新造型了吗？”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也是透过这样子的系统。
那其实
LINE 本身没办法做吗
？LINE 没，它本身没有办法是区分这件事情，因为它有一些、它有一些自动化工具，但没有那么精巧。那有一些像是你比较说美甲、美睫也是啊，
对啊，因为它需要不定期补，
护发也是啊，
对啊，
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上课啊，上课也是啊，就是说你可能是什么英语课的课程或健身房的课程，然后你就说哦，这个月什么已经要开课，可以来看新的课表哦，什么像这种，对不对？嗯，你就不需要用人工，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用对的工具以后，你就可以把行政的工作简化下来之后，花更多的心力去做所谓要动头脑的行销，就是不重复的事情。我真的这个剪下来之后，我们的公司的小帮手都在做其他东西。
我真的好想要叫你开课，因为这个系统那个可以一直跟我讲。
对，因为我觉得很好用。这样，
你知道我现在一个人，你知道就是我超级想做这个，但是现在就是很忙。但是这个是你真的很需要有一段时间空下来，好好的给它处理好，它就是一个漏洞。
没错，而且你一定要知道，你要长期的去养你的流量这件事情，一开始都是要花很多人力。可是这个就是基本上把你这一方面的人力归到零了。
所以这叫做什么？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真的，而且其实我以前我有点误打误撞，我是一直有在找这样子的，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预约系统延伸出来，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就一听到说，哎、九月你一定要用这个，因为你不是也要预约吗？
马上打给我，一直狂讲，我说、这个人你太棒了吧！一直，
而且你知道他预约功能，因为我是用不到，但是他的预约功能上面还可以直接付费，所以如果说你刚好是属于顾问型或者是美甲美睫，对不对？你很怕顾客跟你约跑了，他预约的时候你就叫他先付定金或什么，它上面就可以直接收款，你也可以决定他要不要付。
好，你今天再次提醒我要去好好看这个，我一直都没有时间用。而且我们真的没有在帮这个品牌宣传，
没有。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好用，我实在不想要其他人走歪路，因为我
但是有些人是觉得好好用不想要告诉别人。
可是因为我觉得创业已经很烦了，你最好是可以帮助别人。因为这种小软体的东西，真的是我跟你说做生意就是比气场，可是有时候你没有人，你没有办法去做再行销，你就会觉得很没办法。你自己投注，你如果没有做再行销，你现在过去30天的或90天的行销就是浪费，因为它需要不断被提醒，但又不能太常被提醒，这就是再行销的需求跟魅力。
对啊，所以你自己也要去晋升你自己啦，然后用一个对的工具，把你的品牌做得更好。那最后，我也蛮想问 K 的啊，就是你现在在经营这几年啊，怎么样 ？iCam 未来有没有什么可以透露给我们可以更期待的地方？
未来我觉得一路走来还是希望可以把就是如何健康然后吃饱的状态下瘦下来的这个理念就是带给大家。那我当然希望未来可以在更多不同的通路可以跟大家见面，然后就是希望说因为我们以前就是一个纯线上嘛，那我们今年也开始转做线下，那就用刚刚我跟大家提的这种想法，就是异业结盟。所以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开始跟蛮多的健康餐厅啦，然后也有一些独立健身房，然后甚至是有一些月子中心、月子餐中心，其实蛮多线下通路都在今年展开。所以我们今年会以线下的方式在跟大家在更多地方见面，所以呢相信希望是说将来大家都可以接触到一个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我们，
对，变成是一个日常啦，对不
对？因为我觉得减脂即生活，生活即减脂。如果你知道怎么吃，其实呢你真的不太会胖。但是一定要记得减肥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其实就是一个对的饮食方针。那你只要练习这个饮食方针28天，基本上你就会大概会知道说哦，大概怎么吃对我身体比较好这样子。
我也觉得很期待，就是未来也许会看到各个通路会出现 iCam 的影子。
对，真的希望那是，或者是你正在听的朋友，哎，你突然想到说，哦，我身边有人是开健身房，我开健身餐厅哦，或什么，然后想要合作啊，或者是你家刚好就开月子中心，或者是你们是诊所，这个将来有机会，就是说，哎，你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当然是可以再联络。
有，我们很多同学他都是各种不同产业，不管是你今天是自己，我觉得39集那个时候的你是比较针对那种想瘦的人，
对，
那也许今天你听到这边你想瘦，我们下面会放一个连结，你可以去体验看看 iCamp 的这个营养师的服务。然后呢，如果你是像刚刚 K 所说的这些 business partner， 也很欢迎你去加入他们的官方账号跟你联系。好啦，真的很恭喜你耶，就是看到你这样子的成长，然后也还蛮感动，就是我们还是并肩作战着，还没有倒下。真的很感谢 K 今天来，然后也很祝福你，希望 iCamp 生意兴隆。
好呀，谢谢哦，
拜拜。Bye, 谢谢大家，拜拜。在本节最尾声跟你做个重点整理。第一，当我问 K 说他经营电商品牌这几年有没有认为自己做最对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他很坚持他最初的理想，而且这也是很创业很重要的心法，看似很简单哦，但是其实很多人他是没有办法做同一件事情那么久的。所以当你有坚持最初的理想而重复一直做的话，你就有机会可以成功。再来第二个重点，当我问 K 说是不是一定要马上成立自己的平台官网，那 K 是说首先你自己要先了解你客户的需求，例如说他是需要有回购的功能，他要有智慧仓的功能，所以他才选择做 Shopline。 而且他也会建议大家，你要先从自己的产品的需求跟预算再开始评估你要不要做官网，因为做一个官网可能就要花很多的金钱嘛，而且最好是建议你要有商业模式才评估要不要做。其实最重要是你要先了解你顾客的满意度，以及你可以跟你的消费者快速去建立服务，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刚开始你可以用一页式的 landing page， 像是 one shop 啊这样子的平台，或是像是用 line 先让顾客快速接触到你比较重要。再来第三个重点，当我问 K 说诶，你做创业你建议是要找教练吗，他说其实是蛮建议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有自己的盲点，我们会一直去看别人在做什么，因为你自己看不到你有什么好的特质。但是创业要增加成功率，确实是你要知道自己什么特质应该可以怎么发挥，如果你可以在自己的赛道你就更能奔跑，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自己的赛道，你即使一直坚持都还是没有办法做得好的。再来第四个重点，什么钱必要花呢？他说增加消费者体验好感度的都该花，例如说产品的包装或是行销，这都是很必要的。再来第五个，什么是行销的好方法又可以不太需要花到太多的行销预算呢？他建议说你可以做一个互惠，你去找互惠的对象，例如 iCamp 的服务，他们是一群营养师的咨询团队帮你打成客制化的菜单，那这样的服务他就去可以跟独立的健身房做合作，因为健身房是很需要有这样的营养师帮他们的顾客做一些菜单的优化的。再来呢，如果你是品酒师，你可以帮餐厅做 wine pairing 的活动，然后你请餐厅可以帮你推活动或是帮你卖酒，
主要就是你去找说，哎，你的顾客他平常生活是长怎么样，他都是在哪里活动，那你就可以比较知道你的互惠对象是有谁。再来第六个重点，如果你要跟对方合作，你怎么样做开发呢？第一步就是你可以先广投信，然后再第二步就是有效的沟通谈判。那怎么样谈判呢？你要跟他谈对他有利的地方，你也要跟他说你愿意付出什么，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而你们互惠了之后解决了什么问题，那你也能带给对方什么样的好处，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谈判可以更顺利的技巧。在第七个重点，他很推崇大家可以使用 LINE， 因为是一个很好导购的管道，除了它可以最直觉的传到你的受众的手机里面，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传进很多功能，像是 Book Now 预约的功能。如果你像是美业美甲的，需要客人跟你做预约的，你很适合用这个功能，因为它可以设定说几天后你可以推播给顾客一个讯息，例如提醒他说你做美甲已经做21天，你该卸了，你该换新造型了。那美发美睫也是很适用的，或是像是我们这样的知识顾问啊、讲师啊，其实你也可以透过定时喂养你的顾客一些干货的讯息，让他对你产生一些黏着度，最后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导购你的服务。好，这集真的我觉得可以提供了满满满满的干货，特别是对于你想要经营品牌，怎么样去跟你的受众沟通，怎么样去开发你的顾客，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